软弱，他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他在没做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的内心太过软弱，就像是不战而败。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叫雅各，雅各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这个人他很懂得去抓机遇，抓名分，抓好处，抓各样有利于他的事情。可是这也是一个内心比较软弱的人，可以见得的，因为当他一遇到困难，他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逃。当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之后，他得知自己的长兄以扫要来追杀他，要来杀他，他就立马逃到自己的舅舅拉班家里。当他得知拉班，也就是他后来的岳父，想要侵吞他的财产，想要对他有不利的一些作为，他第一想到的又是逃。直到逃到哪一个地方，他无处可逃呢？在提努伊勒，在这个地方他无处可逃的时候，上帝与他摔跤。上帝在那个时刻要训练这一个人。圣经当中讲，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其实在表面看起来他好像得胜，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是失败，因为神只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瘸了。由此可见，雅各的实力完全在神之下，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与他摔跤的过程来训练他，让他变得更刚强，让他变得更勇敢，让他能够在面对困难、面对困境的时候不依靠自己，依靠神，让他知道不应当是遇到事情马上以逃为主，不是利用自己的聪明，而是完全依靠神。这就是上帝与雅各摔跤这样的意义。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若想变得刚强，必须要有所经历。可能现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或许我们中间就有人在经历这样的艰难，就有人在经历这样的痛苦，就有人或许在经历这样的试炼。我们要相信，依靠神的必全然得胜，依靠神的必得胜有余。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说你一定要刚强，你一定要勇敢，你一定要胜过。人为的这种思想是没用的，你靠着自己的毅力做到的很有限。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神，我们是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所以一个真正内心有力量的人，他绝对是依靠神，不依靠自己。你靠着自己，你如何变得刚强？我们人都是肉身所做，我们人都是有情感，我们人都有脆弱的一天，我们人都会有眼泪。我们如何变得这般的刚强呢？所谓的刚强，不是说我们变得很冷漠，所谓的刚强不是说我们变得没有情感，所谓的刚强不是说当亲人去世的时候你一滴眼泪都不流，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刚强是我们明明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苦，我们明明知道面对事情艰难，但是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主在我们心中，有基督在我们心中。所以一个真正心中有主的人，是一个心理力量刚强，是一个心理力量强大的。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会有灵性的低谷，我们都会有灵性的软弱，但每一次的低谷，每一次的软弱，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靠主站立起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靠主刚强起来。这使我们看到，不要以为这一次的软弱和跌倒就是你终身的失败，不，上帝就是要借着这样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很有限的、很软弱的人而已。所以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全然依靠那一位添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靠着他所加添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奔跑前方的道路。有信仰的人，有基督信仰的人， 有神的道的人，他的内心是靠主刚强。这是我所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基督住在我心中的人，他肯定是内心是刚强的。第二大点，一个有基督住在心中的人，他的爱心是有根有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建立信心的根基，我们要有信仰的根基，我们要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我们常常说，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在某一个人身上。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建立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道上面。但是在这里，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七节当中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借着信来建立我们爱的根基。爱的根基，我们可以想，现在人你爱我，我爱你，爱来爱去，但我们仔细静下心来想，有多少的爱是纯粹的？有多少的爱是不掺杂着利益的？有多少的爱是没有目的性的？有多少的爱是不求回报的？有多少的爱真正的让我们内心当中生发出这样的一份感恩之情呢？恐怕不是很多，恐怕许多的时候，你身边的人接近你，可能是为着这样那样的目的，或者你爱某一个人，是因为你或许觉得她很漂亮，或许觉得她对你很有益处，或许觉得她有恩于你，可能是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想要爱一个人非常之难，想要对一个人长久的去爱他也觉得很难。当你得不到对方的回应的时候，会不会伤心呢？会不会失望呢？会不会失落呢？会。我们常常盼望，我爱你多少，你就应该给我多少的回报，你就应该回应我多少。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却并非都是如此。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呢？为何要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呢？因为在现代人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爱是没有根基的，就连夫妻之间的爱都是纯粹玩笑式的。那最近有一篇也是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说，2013年1月4号这一个日子，数几万对新人领证结婚。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日子很好，它的谐音是爱你一生一世，是不是？是不是爱你一生一世？然后有很多的新人就在这一天当中领证结婚。可是很好笑的是，没过两三天就有新人离婚了。截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几十对新人已经离婚了。从一月四号到今天才多少天时间？今天几号？今天19天，
半个月，
15天，就半个月的时间，就有几十对的新人已经离婚了。这在开什么玩笑？难道真的是有爱吗？所以对爱的这种理解的肤浅，以及是婚姻没有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因为他长得漂亮你娶了他，如果你因为他长得帅你嫁给他，没过几年，我打包票的是你肯定觉得他的帅他的漂亮不如当初你所认为的这样。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就是学艺术的，学艺术的女孩子天生有一种气质，是我们一般人是没有的，不具备的。她好漂亮，她大学毕业之后就嫁给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男生。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男生跟我们都是朋友，这个男生在我们面前如何形容自己的太太呢？天仙，没有比她更漂亮。那时候讲的我们身边的这些女孩子都很自卑。然后今年我跟她再见面的时候，大概隔了三四年的时间，他们结婚3、4年，然后说，哎，你的太太怎么今天没有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哇，她好漂亮的，我们印象中她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先生怎么说？也不过如此嘛，我也没有觉得她怎么样啊。哇，才几年的时间就觉得当初的那个天仙已经变成凡夫俗子一般的。 跌倒，很容易，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你始终会觉得有比他更年轻的，有比他更漂亮的，有比他更有才的。所以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哇，这句话讲出来才是我们爱心的根基。主怎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的相爱。主是怎样爱我们的呢？主他拣选我们，不因为我们的外貌，不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因为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才华、能力、智商，这些都没有关系，也不因为我们是好人是坏人。主拣选我们只因为他是爱，只因为他为了我们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呢？这是舍己的爱，这是十字架的爱。所以耶稣对我们说，他怎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的彼此相爱。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是舍己的爱，那么我们爱人也应当是舍己的爱。现在许多人爱人是为了从对方身上汲取他所想要的一切，他想需要的，他想从他身上得到的，这种爱其实是很自私。真正的爱是给予，而不是收取。我爱你，不是为了从你那得到更多。我爱你，哪怕你对我没有回应，但是我这份爱给予你，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他又为我们活。然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对主的回应有多少？可能神在我们身上得到的回应很少，可能神在我们身上得到的回应几乎没有，但他依旧是如此这般的爱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远离他，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赦免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得罪他，但耶稣基督却用他的宝血一次又一次的涂抹我们的罪。所以基督的爱乃是舍己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对人的爱心就建基在跟随耶稣，效法他对我们的爱。那么保罗是一个为主多受逼迫的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他为主受了多少的委屈，他为主甚至是多受饥饿，赤身露体，甚至受盗贼的威胁，江河湖海的各样的这些自然界的灾难，这些危害，然后又被鞭打两次，每次是40下减去1下，那么两次一共是多少下呢？每40下减去1下是1次，那么鞭打两次是多少下？你们数学怎么样？78次，78次嘛。然后罗马的这个鞭，不像我们所想象中的是皮鞭，它的鞭带着铁钩，每鞭打一下的话，那个钩铁钩是刺入人的肉体，是很痛苦的。鞭打39下的话，整个人就是遍体鳞伤，起码要疗伤很久很久。如果被鞭打2次的话，也就是说被鞭打78下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存活率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保罗能够活下来真的是上帝的神迹，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对这些外邦人的爱心不增不少，他对外邦人传福音的热心不减，他对主的忠心依旧如此，他对神的信靠依旧不知动摇。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一个人为主受了这么多的患难，受了这么多的委屈、逼迫、痛苦，他为什么依旧还大发热心？为什么依旧还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受人的重视，没有人把他当成一回事。因为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原来耶稣的爱激励我们，他为我们又为我们活，所以我们这一些人也当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今天我们对人的爱，是因为主他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可以做到去爱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 爱人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爱民所不容易，爱仇敌更不容易。我们的爱不能单单只局限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还要去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还要去爱那些曾经逼迫过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这不是一时半会儿我们能够学会的，这也是我们靠着主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不是以完完全全单单靠着自己。我们靠着自己的话，常常我们会做不到，一想到要爱他，突然之间就觉得内心就觉得无法忍受，因为他曾经这样那样那样的对我，我为什么要去爱他呢？在南非有一个总统叫曼德拉，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领袖。他为了这个种族的这一种启示，他为了让自己的同胞们能够走上这一条民主的道路，他为此在监牢当中坐了27年的牢。那么他在这27年当中真的是身心的折磨。然而这个曼德拉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身上，在27年之后，当他从监狱当中出来，他在公开场合，当他成为总统宣誓就职的那一天，他请来了自己监狱当中那三个虐待他的狱囚，这个监狱长，然后把他们请来，在他们面前向他们鞠躬，然后就是说内心当中就是对他们没有怨恨。这是一种很伟大的赦免，这是一种很难做到的，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我们想曼德拉27年的时间在监狱当中，受到这些监狱长的凌辱，受到他们的虐待，受到他们各样的逼迫，但是他却能够以这样的一种心怀去饶恕他，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说，这是因为他有基督的爱，这是因为他对这些记者朋友们说，如果我选择去恨他的话，那我这一辈子还在监狱当中，但如果我选择饶恕他们的话，那么我就真的是自由了，我不单单是人身自由，我的心灵也是自由的。有一首歌就是专门歌颂曼德拉总统光辉岁月，这是香港的一个乐队唱的一首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曼德拉身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有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去激励他，因为基督如此这般赦免我们。主导文当中说，主导文当中那句话是怎样的呢？大家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他的债。是的，基督他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认识到，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如此这般的爱我们的根基上。当我们突然某一天觉得自己内心当中被各样的苦毒仇恨所占满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回想基督他为我们背尽十字架，他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为了我们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为了我们这样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饶恕的人，他却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灵里面的罪恶，可以换取使我们在神家中的这样的位分。所以这是主的爱。那么在最后的时候，我也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美国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当他的事业正好在巅峰时期的时候，他的太太生病，而且得了这样一种病，就是丧失记忆力，就是变得一天又一天的不认识自己的丈夫。那么这一个院长，他是在一所很有名的神学院当中任教，那时候他的事业非常的好，然后底下有许许多的学生，正好在他的事业当中正要大展宏图，可偏偏遇到这样的事情，面临他的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辞职在家照顾自己的太太，第二个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太太送到疗养院当中去。那么他身边的朋友就劝他说，你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比起照 照顾你的太太，而且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太太，而且是一个根本不知道你如何去爱她的人，我觉得你还是在神学院当中去带领更多的传道人，去教导更多的这些神学生，因为你的影响力很大，因为你的作用很多，因为你可以影响许许多多的人走上这样一条侍奉的道路。你是在为上帝做工啊，你是在为上帝大大的做工。这是他的朋友对他的劝导，认为你应该把你的太太送到疗养院当中去。这也不是意味着你抛弃他，只是这样对于你们俩说都比较好。然而这个院长他最后做出的决定却是辞职在家陪伴自己的太太，因为他说，我和我的太太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立下誓约，无论贫穷富裕，无论健康疾病，都一生爱他不离不弃。他说这是我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誓约。所以当他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觉得他真是亏大了，觉得他真的牺牲太多了。然而他跟人家说，在我这一生当中，恐怕没有一件事情比像上帝那样爱我，去爱自己的太太还要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如何的爱我，我也要如何的爱自己的太太。当我看到这一个故事，这一个见证的时候，非常的感动。这真的是使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对人的爱心很有限，今天我们对人的爱心恐怕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私欲。然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爱要有根有基，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爱人也要讲求智慧，我们爱人也不是说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爱，那恐怕会适得其反。我们爱人也要有智慧，这圣经当中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一味的叫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爱。然而我们要遵从主的教导，所以一个真正心中有主的人，一个真正能够把基督接到心中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心理刚强的人，他更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更是一个把爱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里面，建立在主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真道上面，是有根有基的。当一个人的爱有根有基的时候，哪怕这一辈子都不会偏离，也不会放弃，也不会抛弃自己的发妻，也不会抛弃自己的另一半。哪怕他变得很老，哪怕他变得很丑，或者哪怕他有一天不健康，你也不会抛弃，因为你有神在你的里面，因为你的爱是有根有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现在社会上离婚率居高不下？为什么年轻人对于感情如此的不屑一顾呢？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就因为没有主的话语，就因为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律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主在我们的心中。一个真正心中有主的人，我们回家好好的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邻舍，甚至是爱那你讨厌的人。因为圣经是如此这般的教导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靠主刚强，也使我们在主里面满有爱心。愿主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愿上帝能够借着这一处的经文，使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是听到，我们更是靠着主的恩典去行出主所要我们做的。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阿门。
阿门。